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对自己的立场深信不疑，觉得你绝对是站在正义和历史的正确一方的。
那种绝对的道德优越感。
对，为了消灭那些你眼中的那个所谓的意见分子，你甚至动用了最高层的人脉，拿到了国家级别的特殊授权，然后你满腔热血地踏上了清剿之路。
听起来像个经典的英雄出征剧本。
是的，但就在你觉得一切尽在掌握的那个瞬间，你的世界被彻底撕裂了。你猛然发现自己不仅没有拯救世界，反而一直是那个最大的反派。
哇哦，这反转太致命了。
没错，在今天的深度探索中，我们将深入探讨 Craig Kinner 博士关于《使徒行传》第九章的讲义资料。大家要注意哈，今天我们不是来简单读一段古代文献的。
绝对不是。这里极其迷人的地方在于，当我们拨开这层熟悉的文本外衣，看到的其实是极其残酷的社会结构和心理巨变。
对，我们要拆解的是一个人是如何经历最极致的认知崩塌的，还有古代的那些权力网络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以及一个人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真正打破自身所在的那个社会回音壁。历史上的重大范式转移往往不是什么和风细雨的渐进式改变，
而是强制重置。
对，它源于一个人原有认识框架的强制性粉碎。
好吧，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起点。这场巨变的核心人物扫罗，他在当时的社会绝对是个拥有特权的圈内人。
是的，精英中的精英。
他为了去大马士革抓捕那些早期信徒，直接去找当时的大祭司，也就是该亚法，求取了推荐信。这听起来就是非常现代啊，就像是带有极强法律效力的古代 Lincoln 高管内推信。
其实在古代地中海世界，推荐信的运作机制比我们今天的职场内推要复杂和硬核的多。
怎么个硬核法？
就是说当时的社会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那种完善的法治网络，一切都高度依赖互惠原则。你想在异地执行任务，或者说你想出人头地，必须有高位者的信用背书。
所以就是纯靠刷脸儿，靠人情世故。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古罗马的演说家西西罗，他就是操弄这种书信的大师。他会在信里精明地向接收方施压，潜台词通常是向我展示你的忠诚吧，看在我的面子配妥这个人。
哇，这太有心机了。他甚至还会对不止一个人说，这家伙是我见过最棒的，对吧？
没错，各种量身定制的话术。扫罗拿着大祭司的信，其实就是在调动这张庞大的社会互惠网络。
等一下，大祭司的权力真有这么大吗？大马士革距离耶路撒冷整整135英里啊。
距离确实很远。
在当时靠步行大概需要走上6天吧。一个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的权力真的能跨越这么远的地理距离，直接延伸到另一个城市的司法管辖区里吗？
你触及到了当时非常复杂的政治生态。虽然大祭司不再像以前马加比时代那样拥有什么跨国的绝对引渡专权。但他在广阔的海外侨居的犹太社区中依然是，怎么说呢，无可争议的最高精神权威。你要知道，大马士革当时拥有一个极其庞大的犹太社区。
有多庞大？
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记载，那里后来甚至有近20000名犹太人在冲突中被屠杀。
天哪，20000人？在古代那绝对是个大数目了。
对啊，这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大马士革有许多个犹太会堂。带着大祭司的推荐信，扫罗根本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跨国逮捕令。
也就是那些会堂领袖会自动配合他。
没错，出于对耶路撒冷权力中心的敬畏，以及我们刚才说的互惠原则，他们自然会动用社区内部的自治权来全力配合他。
原来如此，而扫罗要去抓捕的这群早期信徒，他们当时的自称非常有意思，被称为 The Way， 也就是道路。
是的，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下很有分量。
我看资料里说，这其实和古代的艾斯尼派或者施洗约翰的信徒群体很像，大家都认为自己走在神圣的唯一正确的轨道上。
对的，不过 Kinner 博士在讲义里也幽默地提到了一点，现代美国有些极端邪教极度滥用了这个词，导致今天很多正规的机构反而对 The Way 这个称呼，避之不及了。
是啊，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些历史名词。但说回萨罗，真正颠覆一切的并不是他手里的这封最高推荐信，而是他在走向大马士革路上遭遇的那个物理强制力。
这也是整个叙事中最具冲击力的部分。
天上突然发出强光，直接切断了他的视觉。
在古代近东和犹太语境中，这不是什么罕见的天文现象，这叫做神显。
神显，我试图想象一下那种感觉，这绝不是有人拿手电筒晃了一下眼睛那么简单，对吧？
绝对不是，这就像是直视一场绝对圣洁的核爆。
核爆，哇哦！
这是上帝荣耀，也就是 Shekinah 无侯遮掩的爆发。对于一个从小熟读律法的人来说，这种光芒的出现只意味着一件事儿：造物主亲自降临了。
然后紧接着，那个声音连着呼唤了他两次：“扫罗，扫罗。”
对，双呼其名。在旧约文学的深层逻辑中，名字被重复呼唤，比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或者摩西、摩西，就表示着有宇宙级别的重要信息即将传递。
听起来扫罗好像要接到什么伟大的光荣使命了，
但他等来的却是一句彻底击碎他灵魂的质问：你为什么逼迫我？
哇，等一下，耶稣问你为什么逼迫我，可是扫罗明明是在逼迫那些信徒啊，怎么就等同于逼迫神了呢？对扫罗来说，逻辑上完全是一个死结吧。
这就涉及到了古代世界极其重要的代理人机制。
代理人机制，
对，在当时的法律和文化概念中，代理人就代表了委托人本身。你攻击了一个君王的使者，就等同于向君王本人宣战。
啊，我明白了。所以在那一刻，扫罗遭遇了极其恐怖的认知错位。
没错，他原本以为自己是上帝的代理人，正在替天行道，
结果却被告知他一直在屠杀上帝真正的代理人，他自己反而成了那个叛乱者。
这种认识大厦的轰然倒塌，直接引发了他极其极端的生理反应。
是的，扫罗不仅失明了，而且连续三天进食，更要命的是他不喝水。在那种干旱的地中海气候下，三天滴水未进，这是在直接挑战人体的生理极限呢。
从医学角度来看，三天不喝水会导致严重的血液浓缩，甚至让人处于急性肾衰竭边际的极度脱水状态，这非常危险
啊！他难道是在自残吗？
扫罗不是在简单的表达内疚，他是在进行一种代表着最深切哀悼的极端苦修，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强制关机重启。
强制关机重启这个词用的太妙了。
他必须把自己彻底排空，把过去几十年积累的骄傲啊、学识啊，还有他那一整套的神学体系全部打碎。
如果不经历这种生与死边缘的极度枯竭，他就无法装下那个颠覆性的全新世界观。
是的，而就在扫罗处于这种彻底瘫痪的状态时，远在大马士革的信徒亚南尼亚也接受到了指令。
对，资料里说这叫做配对的意象。
配对的意象在古代文件中是极为罕见而且极具分量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只是单个人声称看到意象，很容易被别人归结为中暑、脱水，或者干脆就是精神错乱。
但现在是两个人。
没错，两个人在没有任何物理接触的情况下独立接收到像密码一样完全咬合的信息，这在古代叙事中构成了无法反驳的多重印证，直接排除了单一幻觉的可能性。
确实，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但如果我们带入亚南尼亚的视角，这事儿依然荒谬到了极点。想象一下，你接到指令让你去一个具体的地址接应那个刚刚拿着国家级逮捕令专门来清剿你们整个网络的顶级杀手。
哈哈，如果是你，你会去吗？
如果是我，我绝对会拒接这个电话。这要么是敌人的钓鱼执法，要么就是我自己疯了。
亚南尼亚的恐惧是极其真实的，他甚至试图跟上帝争辩，就像当年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前试图推脱一样。
是个人都会害怕的。
但正是这种极度的恐惧凸显了他后续行为的伟大。
亚南尼亚最终不仅走进了那个房间，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你猜是什么？
是兄弟扫罗。
对，兄弟扫罗这五个字背后是跨越了生死血仇的巨大心理鸿沟。他不仅顺服了指令，他在情感上也完全接纳了这个曾经要将他们赶尽杀绝的人。
是的，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份的瞬间翻转。扫罗恢复视力后，昔日的猎人砰的一下变成了最高级的猎物，
曾经的政治盟友现在将他视为必须铲除的叛徒。
这就引发了一场极具戏剧性的逃亡。资料里对扫罗背景的揭示让这种落差感变得更加强烈了。他可不是什么草根出身，他来自大树，那可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极其繁荣的大学城和哲学中心呢。
没错，扫罗拥有当时极少数人才能触及的高等教育背景，
所谓的 tertiary level of training， 对吧？
对，他不仅受过严格的拉比训练，对希腊哲学体系也了如指掌，并且精通希腊文版本的70世译本。他原本是一个站在知识和特权权力顶端的人，
但现在这个手握重权的精英却沦落到要像走私货物一样被塞进一个大筐子里。
嗯，因为阴谋总是会泄露的。
当时的城门日夜都有人把守，甚至连管理当地的纳巴泰统治者都和犹太反对者结成了政治同盟来封锁他。他的信徒朋友只能趁着夜色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尊热去。这画面太讽刺了。
这种从墙头逃生的桥段其实不仅仅是古代城邦建筑结构的真实反应，因为当时很多平民的房屋确实是依附着城墙外壁建造的，它更是对旧约中逃亡传统的一种深刻呼应。
比如呢？
比如妓女喇合曾把以色列探子从耶利哥的城墙上放下去，大卫王的妻子米甲也曾把大卫从窗户里放下去以躲避第一任以色列王。
等等，第一任以色列王的名字也叫扫罗？
没错，曾经气焰嚣张的扫罗现在却沦落到要像当年逃避扫罗王追杀的大卫一样靠钻筐子来保命。这种身份的结构是极其彻底的。
哇，这个历史的对照简直绝了。不过逃回耶路撒冷后，尴尬的局面出现了。尽管他有了那么神奇的经历，但大家依然惧怕他，没人敢接纳这个前恐怖分子。
换谁都会有戒心呢。这时候巴拿巴站了出来。
巴拿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鼓励者。
对，任何一场深刻的历史运动，仅靠具有破坏性创新力的狂热分子是无法存活的。扫罗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剑，但他太容易刺伤周围的人了，
所以他需要一个剑鞘。
没错，巴拿巴就是那个能够提供包容、建立信任、连接的剑鞘。没有巴拿巴的政治信用背书，扫罗这把剑根本无法进入核心圈子，两者是完美的互补。
接下来的走向彻底打破了我的预期。按照好莱坞的剧本，扫罗既然成功融入团队了，应该立刻开启他横扫帝国、改变世界的伟大征程了吧？
并没有。
完全没有。大家为了安全，竟然把他送回了老家大树。从他经历这一切被赋予改变世界的使命，到他真正在安提阿作为核心文物出场，中间竟然隔了整整好几年的时间。
哈，这就叫漫长的冷板凳时期。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就像你拿到了梦想的顶级 offer， 满腔热血准备大干一场，结果 HR 告诉你入职时间是3年后。
这太折磨人了。
是的，这是许多人在面对人生巨变时最难熬的阶段。但如果我们从心理学和神学构建的角度来看，这几年的蛰伏是绝对必要的。
为什么？他不是已经悔改了吗？
扫罗需要将他过往几十年的精英学识与他刚刚遭遇的颠覆性现实进行重新缝合。如果不经历这种痛苦的沉淀和重构，他根本无法承担后来的使命。呼召只是一个方向，并不意味着你立刻就具备了执行的能力。
也就是这一年其实是必经的预备期。就在扫罗坐在冷板凳上重构自我的时候，故事的另一条线索也没有停滞。原有的领袖彼得正在经历一场更加悄声无息却同样惊心动魄的边界拆除战。
没错，场景转移到了沿海城市吕大和约帕。
这里出现了一位女性，名叫多加，或者叫大比大。
多加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她是古代社会中的女占主人。
女占主人在古代社会这常见吗？
根据留存下来的古代铭文统计，在那个高度父权制的社会中，大约有10%的占主人是女性。 多加利用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在当地建立了一个专门救助寡妇的慈善网络。
寡妇在古代可是极其边缘，没有任何经济保障的群体啊。
对，所以多加的存在本身就是在主流社会的边界地带撕开了一道充满韧性的裂口。
他去世后，彼得被紧急请了过去。我们在资料里看到，古代的丧葬文化有着极其严苛的紧迫性，通常在日落前必须完成安葬，而且出于防备男性产生情欲的严格规条，只能由女性为女性尸体进行洗净。
是的，彼得到达后，像旧约的伊丽莎一样，清空了房间，奇迹般的让他复活了。
等等，彼得刚刚让一个死人复活了，这明明是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但 Kenner 博士的资料里却花大力气强调他晚上睡在了一个做皮革的人家里，这反差太大了。
哈哈，因为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留宿在削皮匠西门家里其实是一个极其反常甚至让人震惊的决定。
怎么个反常子？
在古代，削皮匠处理的是死去的动物尸体，他们每天要在浸泡着尿液和各种化学物质的池子里揉制皮革。
听起来就很难闻，
极其恶心，难以忍受的恶臭。因为这股气味，他们被社会严重边缘化，被强制规定只能居住在城墙之外，必须和主城区保持法定距离，
就是被赶出主流生活圈了。
对，后来的犹太拉比文件中甚至明文规定，如果妻子实在无法忍受削皮匠丈夫身上的恶臭，她拥有合法要求离婚的权利。
天哪，连在极度难卷的古代都能以此为由合法离婚，可见这气味有多么让人绝望。但对彼得来说，比气味更致命的应该是宗教意义上的不洁净吧。
正是如此，每天接触死尸意味着削皮匠在宗教礼仪上处于持续的深度的不洁净状态。彼得作为一个从小接受严格洁净律法训练的保守犹太人，哪怕只是路过这种地方，心理上都会感到强烈的生理性排斥。
但他居然主动住在那里。
没错，他不仅没有避开，反而主动选择和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最肮脏的人住在一起。这就释放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彼得内心的防线正在松动，上帝正在利用削皮匠屋组里的刺鼻气味，一步步地拉伸彼得对不洁事物的容忍底线。
哇，原来是为了下一步做铺垫，因为只有习惯了皮匠的恶臭，他现在才能去面对一个对他而言更具排斥力的人，代表压迫者的罗马军官。
没错，彼得即将前往当时最大的犹太城市凯撒里亚去见哥尼流。
凯撒里亚可不是个普通的地方啊，资料说那里是罗马总督的驻地，拥有容纳4000人的剧院，推测人口大概有4万人。
对，那是罗马帝国在当地统治的神经中枢。
哥尼流是一名百夫长，我以前总觉得百夫长顾名思义就是管理100个人的军官嘛，但实际编制好像不是这样的。
军里大约只有80名士兵，而不是100名。哥牛流隶属于意大利营。
意大利营听着很精锐啊。
但有趣的是，虽然顶着意大利的名号，这种辅助部队在当时实际上主要是由当地招募的叙利亚人组成的。这些士兵是在血肉之躯为罗马帝国的维稳机器充当耗材，他们必须服役整整20年。
20年的军旅生涯，在古代那种医疗条件加上持续的边境冲突，这完全是一场死亡轮盘赌啊。
没错，这是一场拿命去换阶级跃升的残酷赌局。统计表明，只有大约1/2的士兵能活着熬到退役。
那他们图什么呢？
图罗马公民身份呢？一旦成功退役，他们就能获得罗马公民身份，这在当时是无数底层人梦寐以求的特权。
所以彼得去哥牛流家简直就像是一个高级外交官在无任何安保的情况下孤身走进了敌军的指挥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敌国的碰撞，
极其鲜明的对比。一边是代表着奥古斯都皇帝的罗马军人，他们宣扬武力镇压带来的罗马和平，
所谓的 Pax Romana。
对，另一边则是彼得要传讲的那个降生在马槽里代表和平的君王耶稣。资料在这里将这两者进行了深刻的对比。罗马和平很大程度上只是个法律拟制，他们宣称征服了世界，但实际上根本没征服东边的帕提亚或者北边的日耳马。
他们的和平是靠高压和十字架建立的。
没错， 但路加，也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对这些军人展现出了极大的关怀。他极其客观，无好政治偏见地记录了一切。他表明，哪怕是这群替帝国卖命的战争机器，好消息同样也要传给他们。
哇，今天的解析真的太丰富了，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收束起来。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古代的历史叙述，什么权力斗争啊，逃亡啊，但骨子里这一切全都是关于范式转喻的。
绝对是的。
扫罗必须失去视力，经历枯竭，才能真正看清现实。而彼得必须忍受削皮匠家里的阵阵恶臭，才能最终嗅到变化的风向。
如果我们把这份历史的沉淀投射到今天，这里有一个最后抛给大家的可能有点挑衅性的思考。
嗯，大家注意听了。
仔细想想你手中现在紧紧握着的那些推荐信，他们可能是你引以为傲的学历、名片上的高级头衔，或者是你所在的那个让你充满安全感的圈层。我们常常以为这些是保护我们的堡垒，是我们往上爬的资本。
但如果呢？
但如果正是你引以为傲的这些东西成为了阻挡你获得下一次重大认知升级的最大障碍呢？
这真是个让人后背发凉的洞察。顺着这个思路，在你的生活中，什么是你一直极力避开的削皮匠的房子？也许正是那个让你感到不适、本能排斥的地方，藏着你认知升级的唯一钥匙。
是的，去面对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地方。
好了，提醒大家保持好奇心，不断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与探索，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深度挖掘。